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12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一名医生的修炼故事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1月1日。我在大法中修炼已经走过了28年，为自己还能在大法中修炼感到无比的庆幸，无比的荣耀。这期间费尽了师父多少心血呀！我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，把我一个重名重利情欲满身的人度化成一个放淡名利情，在任何环境中能为他人着想，在矛盾中能找自己不足的修炼人。第一部分，大法神奇，身心受益。我是一名医生，今年61岁。修炼前，我身患多种慢性病，如鼻炎、咽炎、胃炎、关节炎、肾虚、胸闷等疾病。工作精力不足，经常在工作期间多在值班室内躺着休息。我为了强身健体，平时很注重体育锻炼，登山、跑步、打球等，同时先后学过2种假气功。不但病没有好，还增加了不好的人心。因为假气功不讲心性，教你一些手法之后，教你如何去赚钱。我本身是一名医生，吃药很方便，平时3种药物不离身，含片、胃药、膏药，各种保健品吃了一大堆，一年下来得几千元的医药费，但是自己不花钱，都报销了，也无济于事。由于受利益之心指使，利用工作之便贪占了一些医疗用品，以备将来自己开诊所使用。在采购药品过程中吃过回扣，当时在做了满足个人利益的不好的事之后，身体就会出现乏力等不适症状，也不明白是什么道理。1995年2月，有缘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从此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之路。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师父于1992年5月向社会公开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以真善忍为修炼心性的指导原则，同时通过5套功法锻炼强身健体，其提升道德祛病健身效果神奇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在心性的提高方面突出的例子特别多。有个学员是山东某某市针织厂的，学法轮大法之后还教其他职工练，结果把一个厂的精神面貌全带动起来了。针织厂的毛巾头过去经常往家揣一块，职工都拿，学工以后他不但不拿了，已经拿家的又拿回来了。别人一看他这样做，谁也不拿了，有的职工还把自己以前拿的都送回厂，整个厂出现了这个情况。我明白了，就按照师父法中讲的那样，把自己以前存的医疗用品拿回单位，以后不再吃回扣，对工作兢兢业业，得到领导、职工及家属的好评。开始练功1个月左右的时间，我的身体迅速得到了康复，无病一身轻，走路生风。修炼28年来，没有患过病，没吃过一粒药，没打过一次针。在我修炼不久的一天，我把刚烧开的水灌进暖水瓶，从厨房出来，不小心把暖瓶撞在门框上，当时就听砰的一声，暖瓶炸了，整个一暖瓶开水洒在我的左小腿上，不久左小腿就起了一些水泡。我没做任何处置，破了皮流水我也没动心，坚持上班，照常练功，1周后完全好了。没修炼之前，我的皮肤很不容易愈合的，即使划出点道道都不易好，我见证了大法的超常。2023年1月，疫情爆发，我们医院40-50人陆续染疫，不能正常上班。全院只有我一个人没有染疫，一天班没有耽误。多数职工知道我修炼大法，证实了大法的神奇。第二部分，磨难中仍善待世人。1999年7月，江氏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。在1999年至2009年这10年期间，我曾经4次被绑架，2次被劳教，在2年内3次被非法抄家，被抢走现金10000多元， 私有财物几乎被劫持一空，如电脑、组合音响、打印机等几乎倾家荡产，正常生活难以维持，只能靠亲属救济，居无定所。在被迫害期间，我遭到过狼牙棒毒打、强制洗脑、强制劳动、体罚、电击等，但对于施暴的警察或协助警察的犯人，我没有丝毫的怨恨，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。1999年9月，我放下了工作，去北京正式大法，被单位双开，于11月被抓，在北京朝阳区看守所被关押了17天。11月的天气已经很冷了，睡在木板上没有铺的，又硬又凉，上面一条褥子横过来，盖不全身体。监号里20多人，犯人头的铺位占有2-3米宽，第二三号人物约1米多宽，其余的人在中间立板，睡觉时像摆放物品一样，一颠一倒的立着，身体紧贴着，别人的脚放在我怀里给他取暖。白天做板时，身后的人把冰凉的双脚放在我的后背部，我用棉衣给他取暖。伙食每周给2次细粮，2个馒头，我只吃一个，另一个分给别人吃，让他们感受到大法弟子的慈悲。2000年，我在本市看守所被关押8个月。犯人头经常在坐板时污蔑师父与大法，有一次食物中毒，他最严重。放风时把他留在监号内，让我照看他。我趁这个机会给他讲真相，他接受了。从此以后，他变了。看守所少年犯人较多，更不好管理。一次在坐板时，我前面的一个少年犯狠狠地用脚踹他前面的老者，我当时就落泪了。小孩子在无知中造业，太可怜了。不坐板时，我就给他讲真相，如何按照真善忍做好人。他听了以后没有再做这样的事。在看守所，我方便面都不舍得买一袋，但是舍得帮助没有钱的人，特别是未成年的少年犯，有时给他们订点菜改善一下，给他们买生活用品。他们都很尊敬我，大法弟子无论在哪里都在证实着法轮大法好。第三部分，工作环境中救度有缘人。我在现在的单位已经工作14年了，担任科主任，领导对我的工作满意，同事之间的关系融洽，得到多数患者的称赞。工作之余找机会与有缘人讲真相，劝三退，仅举3例。例一，2009年的一天，患者赵某在我值夜班时来就诊，看他一脸愁容，很痛苦的样子，了解情况后得知他刚出院，住了10天的医院，没有效果，就是肚子痛，特别是夜间影响睡眠，多年来没有睡过长觉，2小时左右就醒，再入睡就困难了。他很苦恼，我就跟他说，该给你用的药都用了，效果不理想，我告诉你一个不花钱有奇效的好办法，就是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9字真言。我给他讲了法轮功基本真相，他是党员，明白后做了3退。第三天他来找我，满脸笑容地对我说，大夫啊，我昨晚9点睡觉，早上5点起床，睡得可好了。我问他怎么效果这么好啊，他说，你那天告诉我心里默念的9字真言，我信了，我走着回家半小时，念了一路，怎么这么神奇啊。我看他与大法有缘，就建议他读转法轮，并帮助他找人借了一本转法轮宝书。过了几天他又来找我，说了一件神奇的事，他的外孙女在他家住，天天睡觉打呼噜很响，已经好几年了。那天他的外孙女正打呼噜呢，他就对外孙女说了一句，别打了。从此以后孩子不再打呼噜了。那时他看转法轮才看完第3讲。我说，真为你高兴，师父管你了，你得法了。例二，2016年12月28日，患者祥玉以溃疡性肠结炎入院。他之前在本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11天，效果不理想，来我院治疗。那天我进入病房，除了患者夫妻2人外没有别人，我当时就给他讲真相，劝三退，他已经退过了。 她丈夫还没退，当场同意退出邪党组织。我告诉她，诚心敬念九字真言会使病程缩短，痛苦减少，并送给她一张真相护身符卡片。她欣然接受，并表示感谢。2017年1月6日上午，祥玉向我请假，说她父亲已经92岁了，病危，正在区医院抢救，明天可能来不了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准时来医院治疗，讲了一件神奇的事。昨天，他两口子赶到区医院，医生把家属都叫去，交代后事，问家属是想让病人留在医院还是回家。祥玉征求他的父亲，他父亲选择留在医院。家人把装老衣都拿来了，这时祥玉突然想起了我送给他的真相护身符，就把护身符放到他父亲的身边，心想保佑他父亲平安。晚上两口子回家住，由别的亲戚照料老父亲。当晚10点多钟，医院打来电话让祥玉赶快过去。祥玉两口子到医院一看，他父亲已经坐起来了，要求马上出院，一会儿都不待，谁劝说都不行，家人劝不过他，晚上11点多钟打车送回乡下自己的家。祥玉问他父亲的主管医生，他父亲还能活多久，医生说超不过2天。出院后，祥玉的丈夫突然想起来护身符还在医院的床上，就到医院把护身符取了回来。祥玉两口子给我讲这个故事时很激动，他说太神奇了。我说这就是现代的神话故事。祥玉住院13天，出院前复查肠镜，溃疡愈合，肠黏膜与正常人一样的好。出院那天早上，两口子在医院门口等我，给我买了2条大鱼，我说我不收礼，让祥玉带回去看望老父亲。大年30，我给祥玉打电话拜年，问他父亲如何，他说挺好的。2月份祥玉来医院，我问他父亲的近况如何，他说非常好，天天念九字真言呢，看得出他们全家心里充满了对大法的感恩。例三，2022年11月2日，患者秦某来我院就诊，查出肠道有肿物，术后病理证实有癌前期病变。2023年2月15日，他母亲又在本院查出直肠癌，当时我嘱咐他经常默念九字真言，并让他教他母亲念，同时给他做了3退，他当时非常感激。后来他母亲在区医院住院治疗，请省医院专家做的手术，手术非常成功顺利，癌症没有转移，术后切口不疼，口服化疗药物没有任何副反应。因为整个过程中他母亲心里都在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而且秦某的病症也没有了。2023年3月30日，秦某带他姐姐来看病，还没有等我问诊，他就抢着说首先感谢你。我问何出此言，他说感谢你告诉我九字真言。他又主动要了真相资料，趁他姐姐做检查的时候，他告诉我关于他母亲念九字真言手术成功的结果。他姐姐做完检查后开了一些口服药，秦某手指着药对他姐姐说，这是解决表面的东西，又手指着真相资料说，这是解决根本的东西。看到世人能真正的明白了大法真相，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。第四部分，整体提高，救人不怠。近些年来，我负责所在区域同修间的一些协调之事，因为乡村没有大法弟子的地区比较多，我就主动承担起了下乡铺资料救人的项目。师父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，首次向世界众生揭示宇宙与人类的天机，拉开了法证人间的序幕。明慧周报中国版第938期全文刊登了师父新经文，为了能让世人尽早的看到，首先要让同修们急于救人的认识整体提高上来。为此，我们增加了几名协调同修，发挥各自的特长，并且召开了几次小型交流。交流中，一位曾经有过协调经历的同修说，我应该转变观念，不能再围着儿孙身边转，过常人日子了。当场为其学法小组要了600份资料，几天后又陆续增加份数。也有同修经过与之单独切磋，解决了以往对法理认识上的误区。 还有的同修向内找到了顽固自我的执着心。最可喜的是，多年不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开始参加小组学法了，懈怠多年的开始之精进，走出来讲真相救人了。在师尊为什么会有人类法理感召下，有的世人请回了转法轮宝书，走进大法修炼中来。交流会之后，同修们都纷纷行动起来，不等不靠，各司其职。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自觉相约，互相带动着走上街头乡村。上楼派发资料的同修还要理智智慧地做，及时回访，尽量减少资料的损失。农村地区分片承包，市内与乡村的同修协调好，避免遗漏及重复发放。目前在师尊加持下已初见成效。一天，我与另一同修走进一位农村老同修家，他谦卑地说，你们好比战场上的先锋部队，为我们面对面讲真相救人铺资料打头阵。另一同修回敬，那你们就是战场上直接抬担架救人的天使。我是住师正法的大法徒，在修炼最后的时间里，住师救人的脚步只能加快，不能停歇。
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，成为为他的生命，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青云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9号。我是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71岁，风风雨雨走过了28个年头。28年来，大法把业力满身烦心较重的我改变成为为他人着想的好人，深知师父度我有多难。这里向师尊汇报几件修炼中的变化和体悟，感恩师父慈悲苦度。第一部分，读转法轮，疾病无医而愈。人生苦短，为了生存苦苦追求，得了一身病，胃溃疡、妇科病、失眠症、大腿神经痛，都是医院难以治愈的疾病。到了1994年秋，旧病未去，又添新病，身体左侧麻木，头晕，浑身无力，下班后不能马上做饭，必须在床上或沙发上昏睡40-50分钟后才能干家务。我到医院拍片，确诊为颈椎症，当时医生就告诉我，这种病不能治，发展下去就是瘫痪或成植物人，这不是得了绝症了吗？虽然不会马上死亡，可是活遭罪。这时同学向我介绍了法轮功，当即我就决定要学。那时转法轮刚出版不久，几个月才请到手。转法轮这本书我还没看完，就发现这不是一般的书，是从本质上能改变人的一部书，也就是教人如何按真善神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的书。在我的内心深处发出一念，一定要修炼下去。没想到学法练功不长时间，疾病造成的不良症状无医而愈，胃溃疡没了，能吃米饭了，失眠症消失了，躺床就睡着，医院不能治的病和难以治愈的病，学法练功全好了。而且28年来一粒药未吃过，一次针未打过，年过古稀，身体非常硬朗。第二部分，不被金钱诱惑。修炼前我是一个利益心较重的人，要是损失了一点，痛苦的不行。修炼了，大法让我明白了失与得的因缘关系，逐渐的放淡利益之心，遇事能为他人着想。一，拒收回扣费。 记得1997年我在单位负责购买图纸和晒图工作。90年代回口风相当严重，商家为推销商品用各种手段贿赂采购员，比如提成、赠送物品、给现金等。那时购买3000元图纸可给提成1000元，全年要购买3万元图纸，这样推算年提成可达万元左右，相当于我的年工资，不显山不漏水就把钱赚了。这样的美差有人想找还找不到呢。可我是大法修炼者，要按照法的标准来衡量，不是自己劳动所得绝不能收。我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，肥了个人，损害了公家，于是告诉商家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不能得这不义之财，能不能把价格降下来？商家说，那就按实际的价格走吧。经办的人都觉得奇怪，现在还有给好处不要的人。二，补交乘车路费。1998年在外地居住的大姑姐的儿子结婚，邀请我们全家参加婚礼。小姑子在铁路部门工作，为参加婚礼的亲属提供免费乘车条件，一节车厢供亲友乘坐，包括返回的路费全免。在商品经济大潮中，修炼人能不能随波逐流，时时事事都在检验着。怎么办？我和女儿乘晚上的火车走，可是回来就难办了。作为修炼人是有办法的，第二天到火车站，把我和女儿车票款70多元补交上。三，退回所得的高利贷利息。修炼前，我和哥哥的内地做了一把生意，我出钱他出力。生意做完后，未经我同意，他擅自用这笔生意款购买了设备，结果结算还欠4万元。头两年他按二分利付给我利息，一年为9600元。后来他的生意越来越不好，连年亏本，哥哥又来说情，就不要他的利息了，这一欠就是10年。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，这件事中有我要取的利益之心。最初的想法认为可能是我前世欠他的，不给就等于还我前世欠他的债了，如果没欠他的，他会给我4万元的德。我觉得基点在未思上。再往深处找，按高利贷利息计算，不符合大法的要求，不应是修炼人所为。于是我把2年收取的高利贷利息扣去银行利息，折合为人民币15500元返还他。也就是说，4万元扣除后，再给我24500元就可以了。经我和他这么一说，没过多久，他就把钱全还给我了。后来未修炼的妹妹知道了此事，气得够呛，说我学大法学傻了，我没有动心。表面上好像我失去了很多，没过多久，我的收入不断增多，退休金按职称待遇，连续3年上调到月增2000多元，由月退休金1700多元，现达到近5000元，社区发给的社服费累计近6万多。第三部分，放下自我，兑现誓约。我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弟子，深感荣幸与责任重大。师父为大法弟子开创了前所未有的修炼方式，大道无形，整个人类社会是个大修炼场。在做3件事中修好自己，救度众生，完成使命。这些年中，在不断坚持学法发正念的基础上，一直在做这3件事。讲真相，救人，做资料，走街串户发资料，打语音电话，参与营救被绑架的同修等等。但是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相对少，因为直接面对世人，尤其当今的中国人，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谎言与无神论毒害下，救中国人真是很难。在不断的学法中，逐渐地认识到讲真相不仅仅是助世救人，也是在修自己。师尊用这种方式在成就着我们，通过这种方式暴露出掩蔽很深的人心、观念与执着。一，在面对面讲真相中保持慈悲祥和。 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前半生全被中共洗脑，尤其本人在企业做文宣工作，满脑子当文化。在我讲真相中，时而就和对方争辩起来，特别在给警察讲真相过程当中，邪党的恶和斗的败物就会反映出来。有一年的大年前，我用大法的年画讲真相救人，发到一位中年男士手中，他一看是大法真相的年画，一下子就把我的背包拽住，问我还有多少。当时我一点也不怕，告诉他法轮功是来救人，为你好，你不要可以，千万别参与迫害法轮功，对你不好。他却说，你该提高了，你该上档次了。我一听知道碰上便衣警察了，而且是专管迫害法轮功的，否则说不出那样的话。既然遇上了，就继续讲真相。兄弟啊，千万别干傻事，把自己害了。周永康、李东升比你的官职大不大？就是迫害法轮功被判刑，善恶有报是天理。他说，我不怕报应，我就是为你而来。讲不通我就发正念。离我们很近的有一个派出所，他就给这个派出所打电话，好长时间才打过去，本来五分钟就到，可是过了20多分钟也没来。他又给打，怎么还不来？我说，谁像你这么傻，害人害自己。这时慢慢腾腾来了两个警察，便衣警察说，他是法轮功，交给你们处理。我想到哪里都是讲真相，可是这两个警察只管自己往前走，没走多远到一个街口，我想这不是放我走吗？我就跑进了这个街口，他们连追都没追。过后向内找，自身空间场还有党文化中斗的意识，语气善心加上道理做得不够，所以就达不到解体邪恶因素的目的。我感到自己在这方面忽视了，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实修。调整心态后再出去讲真相，效果好多了。去年夏天，我正在走路，一位老年妇女走到我跟前，用手点我的肩膀说，你怎么这么善良啊，你信佛吧？我说，我信真善人。她说，啊，法轮功。我说，有人给你讲过三退保平安吗？她说，没有。我就给她讲了为什么要三退，她爽快地同意三退，不仅入过团队，还入过党。我告诉她，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她一再说，好，好。二，在清零干扰中放下自我。2022年10月的一天，社区主任给我妹妹打电话，让我到社区签字转化。那时我在外地给外甥女儿照管住房，她很难找到我，要在以前我可以不理会她。但是作为一个大法修炼人，遇到此事不是偶然的，尤其是一个社区的人，是有缘分的。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，不能回避，放下自我为他着想，讲真相救度他。于是我用亲身体会给他写了一封长信，讲述我为什么信仰法轮功及身心变化，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违法性和三退的重要性。没想到一个月后，我到社区见到他时，他热情地与我打招呼，并告诉我要保重身体。我问他信收到了吗？他说收到了，可转化之事一字不提。我知道他明白了。还有一次，我在被某派出所非法扣押3天中，给名警察讲了1个多小时真相，他听明白了，告诉我他叫某某，他是党员，帮他退了吧，还说你们能出来讲真相就很了不起。在面对面讲真相中，去掉许多人心和观念，怕心、显示心、争斗心、分别心等等，但是与大法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，尤其是保护自我的心在讲真相中会反映出来，错过很多有缘人。我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个完全为他的生命兑现自己的誓约。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